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我们概览每卷书的方法是从高空俯瞰整卷书，理解它的信息和主题。我们会尝试从这一卷书看到新约圣经如何回应这卷书，以及如何从这卷书帮助我们看到有关耶稣基督、基督的教会和将来要来的国度的好消息。今天呢，我们一起概览民数记，可以从民数记的学习当中看到这三个重要的主题：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以及将来的国度。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并且他们在西奈山收到了从神而来的十诫，但是他们并没有抵达应许之地。在民数记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的脚下收拾帐篷前往迦南地。迦南地是在地中海东岸一片富饶的土地，距离呢并不遥远，但是他们却走了40年。这卷书讲的不仅仅是神的百姓要找个地方安家的问题，我们应当记得这一故事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怎样成就是有关的。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做出了很多应许，我们会在民数记里不断看到四个关键应许。第一，神应许他的百姓会有土地，比如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二个关键应许，神应许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会不可胜数，有很多名词，成为大国，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等等。那第三个关键应许，他应许自己的同在，我是你的盾牌。最后一个第四个关键应许，他应许透过以色列人，万国都会受到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对于理解整个救赎历史来说，民数记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国度的四个应许将要成为事实。神的百姓将要占领一片土地，他们会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也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祝福。当然，我也要提到这四个要素真正完全的成就是要到启示录21章的。在民数记，我们不但看到了失败，而且知道他们所要成就的事情只是一个雏形和预表。民数记中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这四个要素没有成就？为什么以色列人失败了？是不幸。在民数记我们会看到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一方面是神百姓的不幸、悖逆和对神的不顺服，另一方面呢，是神的信实、耐心和恩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神的应许会胜过百姓的不顺服、不信靠上帝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这卷书最好的总结，即便会面临很多问题，神的应许也必然成就。根据上面的总结，呈现了三个重要主题： 那第一到十章，我们看见神预备他的百姓来成就他的应许。第十一到十六章，神惩罚他的百姓，因为他们不信靠神和神的应许。第十七到三十六章，我们看到神对待自己百姓的耐心。我们学习到，即便面临很多问题，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好，我们首先来看一到十章，神预备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依然在西奈山的脚下，正准备出发起行，去得到自己的土地。百姓中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他们得到了神的律法，已经是神的圣约百姓，神住在他们当中。总体来说，一到十章是非常乐观和美好的，百姓都很顺服，他们也有耶和华上帝以可见的方式住在他们当中和引导他们。从十一章开始，事情开始变得不对了，也就是神的惩罚保护自己的应许。抱怨这个词在接下来的每一章经文当中都会出现。虽然他们应当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和盼望，神的百姓却充满了怨言和恶语，起贪欲的心，抱怨食物比不上在埃及的时候。在十二章，米尼暗和亚伦，他们是摩西的兄弟和姐妹，他们因为妒忌而毁谤他。在十三章，我们看到最坏的抱怨，神的百姓不相信神会给他们土地。在十三章，耶和华命令摩西派遣探子进入迦南，而在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带着信心向大家报告的，其他十个探子都抱怨，认为胜利是不可能的。更让我们灰心的是，不仅这十个探子缺乏信心，而且以色列的百姓都缺乏信心，他们想回去埃及继续做奴隶。摩西和亚伦很快地指出他们的反叛是对神的悖逆，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分别为圣的百姓，不想得到自己的土地，他们也不想祝福万国，不要神的同在。这反映了他们的罪的根源，也反映了我们的罪的根源。他们的不满意和他们的犯罪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抱怨体现了一个潜在的属灵状态。以色列百姓有超自然的食物，他们不用工作就可以获得，他们也奇迹般的脱离埃及，连一场仗都不用打。他们有一个忠心有见识的领袖，他们有神的律法。我们作为旁观者很容易看到他们是蒙福的，他们的抱怨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自己呢，我们也常常和他们类似，最终的不满足更多的告诉我们的灵魂状态，而不是我们的处境。不知足很可能跟罪有关。好，我们回到民数记，这些不知足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当他们抱怨艰难的时候，在十一章一节，神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当他们抱怨食物的时候，在十一章三十三节，神降下瘟疫。当米尼暗抱怨的时候，神使他长大麻风。但是当对神的应许完全不信时，神发怒了，神要除灭他们。这是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的起因是因为缺乏信心，不信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事工是怎样的，因为摩西是基督所做事情的预表和影子。摩西呢，他为百姓代求，基于的是神自己的荣耀和神的名誉，结果是神饶恕了这群百姓，没有毁灭他们。但是百姓的不信是可怕的罪，神要惩罚他的百姓。这个惩罚和神的应许有什么关系呢？在表面上来看，神的惩罚好像违背了自己的应许，但是我们要记得，回到出埃及记当中，神宣告说，这群百姓只有在顺服和守约的时候才会得到祝福，如果他们没有守约也没有顺服，他们就会被咒诅。所以神是守约的， 神应许会惩罚他们的悖约和他们的不顺服。那么这和神向亚伯拉罕所做出的应许有什么关联呢？神的百姓好像已经不在亚伯拉罕之约里了。在民数记的14:23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但是如果我们看31，神仍然要向他的百姓成就自己的应许。31说，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但是我们也看到人有盼望，所以应许之地仍然没有实现，但是呢，仍然在盼望当中，而且应许之地不会被不信之人所得到。在这一部分当中，以色列人跟别的民族也没有什么来往，由于他们的罪，他们成为万国祝福的能力也大大的削弱了。在17-36，神蛮有恩慈和耐心的对待他的百姓，以便使自己的应许能够成就。我们可能会认为，神的惩罚和神的公义已经足够平息百姓的悖逆了。然而我们很快看到，神的百姓在继续他们的犯罪和不幸。在17:12-13，百姓们呼喊，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吗？显然这并不是事实。在20，我们看到连摩西都不能免于罪，他也对神缺乏信心，以至于犯罪。摩西因为发怒而用杖击打磐石，而不是照着神所命定的方式对磐石说话，所以摩西和这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受到神的惩罚。在21，我们看到他们不知足的核心是什么，他们开始埋怨神和神所选立的领袖摩西，正如神过去曾经为此惩罚他们。在6，神将火蛇派到百姓中间，后来百姓悔改了，他们求他们的中保摩西去向神悔改，寻求神的怜悯。这是整卷民数记所反复出现的模式。什么模式呢？百姓犯罪，神彰显自己的义怒，他们需要一位中保，他们需要神的宽容忍耐。耶和华因着他的怜悯，超自然地医治了他的百姓。神要他的百姓看铜蛇，这种看是基于对神的信心而做出的顺服。换句话说，如果相信这铜蛇是从神而来的医治之法，百姓只要照着他们所听到的看这铜蛇，就是信靠神的护理、神的饶恕、神的医治的表现。同样的，我们也听到福音的呼召，要我们信靠神的方法来得着救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方法，这是神的设计，是神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罪中得赦免的唯一方法。因为我们的罪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不信的，不信靠和不顺服。如果你寻找别的赦罪之法，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信靠神已经提供了的救赎之法，神让他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将你从地狱当中救赎出来。基督是伟大的救主，基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也是我们应当相信的救赎之法。耶稣在约翰福音3:14-15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你看到神的应许持续的在人的问题当中得到实现。那么在这最后一部分当中，亚伯拉罕之约的神四个主体性要素有了怎样的发展呢？首先，第一就是神的百姓，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一个要素，神的百姓。神的宽容忍耐让神的百姓不断增长，人数加添。透过在22-24， 巴兰所经历的怪事，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得到了未来的祝福。即便是他们在摩押的退后拜偶像，神也继续持守自己的信实。在25到26章，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虽然经历瘟疫、火蛇和战争，仍然保持为一个相当大的民族。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素，神的百姓。那么第二个要素呢，我们看见神对自己百姓的宽容忍耐，使他们将要获得神所应许的土地。在27章，我们发现约书亚会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在32章，第一个支派已经在应许之地的东面开始得到安置。在34章，神给他的百姓具体进入迦南地和分派土地的指导。在36章，我们看到神要他们怎样在各个支派内持守自己的土地。所以这是第二个关键性要素，他们会得到、会获得、会拥有神所应许的土地。那第三个呢，神依然与他们同在。在29章，我们看到有一个重大的节庆，吹角节，以色列人要用吹角的方式纪念神的同在。第四个要素，神应许透过以色列人万国都会受到祝福。但以色列人是万国的祝福还是咒诅呢？在21章，我们看到神的百姓毁灭了迦南人和亚摩利人。在22到24章里面，摩押人被打败。31章里，他们向米甸人复仇。这让我们思想亚伯拉罕之约究竟是什么。在创世纪12章3节，神是这样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应许的落实就是，若慷慨对待以色列人，不拒绝以色列的百姓和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就会被祝福。亲爱的朋友，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看到神预备自己的百姓领受应许的成就，但是当百姓不信靠神的应许时，就会受到惩罚。然而神是有宽容忍耐的，神等候他的应许逐渐成就。作为今天神的百姓，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被试探，怀疑神的应许是否会成就。我们可能怀疑教会今天的处境，怀疑神会不会使用我们来建造他的教会。我们因着地上所经历的艰难而质疑天国的真实性，我们忘了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正如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常常思想这些以色列人，思想我们应该怎样信靠神，拒绝犯下和他们一样可怕的错误。我们应当信靠神，正如民数记所告诉我们的，神的应许无论我们的问题有多严重，都必然会实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旧约概论的第7讲，我们今天概览的是民数记。民数记呢，在我们平时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枯燥，对吧？它有很多内容是重复性的。另外呢，我们也会稍微有一点觉得民数记呢，它的存在感好像没那么高，对吧？没有创世纪、出埃及记那么有名。我们通常会花很多时间去读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利未记呢，虽然枯燥，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献祭的礼仪的规定。民数记好像它的存在感没那么高。对吧？那今天我们刚好概览的是民数记，透过今天无论是背景、是结构，还是透过几个章节的主题去分享， 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哦，原来民数记它的存在有这么重要的价值？
在我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它里面有一句话呢给我有很大的一个触动的。
嗯，
这句话呢，它就是说不满足常常与罪联系在一起。
哦，不满足。嗯，
对，它挺触动我的。因为回想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不用打仗，神就带领他们出埃及了。
是，
然后不用工作，也有食物，有肉吃，有水喝，也有一个很好的领袖帮助带领他们。更重要的是有神与他们同在，有神迹引领着他们，就是有云柱呀，有火柱呀，这些带领着他们前行哦。非常的奇妙，这是一个神迹了。那从旁观者看来呢，其实他们是很蒙福的，
是
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埋怨，反而是感恩的。但是呢，事实上呢却没有，就是他们充满了埋怨啊，充满了不信靠啊，这样。那我曾经呢思考过这段的历史呢，我会想了，如果我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应该不至于这么糟糕吧。
哦，是
神对自己都这么好了还埋怨呢。我想应该不会这样。但是呢，随着对自己的一个深入的了解，后面慢慢的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很有可能也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当自己内心的某一种不满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去处理，就是任由这种情绪在心里面中蔓延，那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个苦毒怨恨。那从心里面发出的不满呢，就会影响你外在的行为，那对身边的人呢也会不满。有很多的指责呀，有很多的批评啊，有很多苦毒啊，那就产生罪来了。所以呢，给我的反思就是说，当心里面有不满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去调整。不要容让这种不满足继续去蔓延，而是要学习一个感恩的心了。如果你有常常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呢，不足的那个思想啊，其实就会慢慢的减退。其实是真的是这样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一千次的感恩》。
哦，一千次的感恩。
对，跟姊妹们一起看的。那里面呢，其实给我有一些触动的。它里面呢，就是记载了作者一家人，他其实是信靠神的，但是呢，在某一天，在作者4岁的那一年，他妹妹出车祸了，就死了。然后呢，全人都陷在一个非常伤痛的当中，他们怀疑神的良善，就是很埋怨神了，所以他就产生很多的怨恨的情绪，他就开始学习感恩了。他的感恩是为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感恩了。我给你们读一下，他就说为热腾腾的曲奇饼感恩，然后还有洗干净了还带有温度的鸡蛋，还有就是有家里的味道的燕麦粥。这些其实呢看起来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却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了，然后为了这些事情感恩。所以也给我有提醒的，就是多一种发现的眼光，多一种感恩的心，那我们就会少了很多的不满。
是你有没有感恩过不用自己一个人录制10分钟的环节，还有两个人陪你一起？
现在提起来真的很感恩。
是，好，我们听听思雨。那民数记我们今天概览之后会给你带来一种怎样的，就是从高空俯瞰的话有没有一个全貌的认识？
有的，因为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
哦，
一个就是神百姓的不信，
悖逆、
对神的一个不顺服。还有一个是神的信实、耐心和恩典。其实从民数记里面看，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行为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缩影。
是，
对，
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经历这些，他们其实是很有恩典的，他们是很蒙福的，但是他们就好像有种我们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那种状态，他们对神的埋怨，对神的悖逆不信服，其实真的给到我有很多的一个提醒。
嗯，
对，
刚刚思雨讲的我也非常的认同，就是他也看到了百姓的叛逆，也看到了神的爱心包容忍耐。然后我就想起一个比喻，就是父亲跟儿子的比喻。
嗯
啊，这个关系啊其实就是很像啊。
嗯，
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好像一个青春期很叛逆的儿子。
嗯，
怎么讲怎么着都不听，犯错了一错再错。但是呢作为父亲他并没有放弃他，而是一直的看顾，一直的引领，一直的用管教，
嗯，
使他归回，回到正路上。
嗯
嗯，看到神的爱心真的是很大，还有他非常的有耐心。我想啊，如果换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对对，是，其实刚才借着你们所分享的，在民数记里面非常清楚地体现出这两个对立。虽然人持续的悖逆，不信靠神，也不顺服神，
嗯，
另外呢神他的信实，他的持续的去兑现他的约，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点在民数记里面被彰显和体现。当然呢他也会从神跟当初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四个要素来体现，其实这个约定，这个应许看似好像被实现的希望很渺茫，
嗯，
对吧？
对，
圣经始终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神还有能力去兑现他起初跟先祖们所立的约吗？我们始终要去明白这件事情。
对，
嗯，
所以这四个要素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他的约，他的应许没有被废掉，依然会持续的推进。那么究竟会怎么推进呢？这就带领着我们有信心也有兴趣去往下面去读圣经。
对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民数记，盼望大家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呢，不要被那些看似枯燥的经文或者数字去困扰，而是我们学会先俯瞰，先从高空去俯瞰整卷民数记它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呢再进行到一些细节，在细节里面去看到当初的人以及神怎么去怜悯他们。盼望借着民数记的学习，我们依然能够有兴趣去往下面继续去读圣经，并且带着极大的兴趣去看看神究竟要怎么去成就他当初跟先祖们所立下的约。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能在旷野开道路，主能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子，他就要为你成就大事。暂时